惊心的案情。为了招商引资，临河县与前几年在风景秀丽的城北郊外建了一批商品楼，完工后以10多万元一套的价格出售，不到半年就全部卖光。房地产开发商见行情不错，准备再扩建一批，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却发生了一桩奇案。有个老人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就住在这批商品楼的12幢2单元3楼。这天，他从外地回来，吃过晚饭就进卧室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儿子见他久久不起来吃饭，觉得奇怪，开门一看，吓得一声惨叫，差点晕倒。只见昨晚上还好好的父亲，此刻已成了一具血淋淋的骷髅。警察立即赶赴现场，经过仔细勘查，发现门没破，箱未动，防盗窗的栅栏完好无损，连那老人衣兜里上1000元的现金也还在。由此证明，凶手作案不是为钱，不为钱又为什么呢？一夜之间，这100来斤的血肉之躯成了一具骷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晃过去了2天，骷髅案没破，公安干警为此坐卧不宁。不料就在此刻，另一幢楼里又发生了一起惨案。那户人家傍晚来了个亲戚，因为没地方住，就在客厅里搭了个临时铺睡下了。天亮后，主人起来做早饭，发现睡在客厅里的亲戚已死，跟药材商同样成了一具骷髅，连五脏六腑一点不留。一个小小的住宅区接连发生这样的奇案，于是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住在这个住宅区的人就像躲水灾、避瘟疫似的，纷纷搬家，有的卖房，有的租屋，有的投亲靠友，几天功夫逃得一个不剩。人走了，房也空了，但还有供电、供水等许多设施。为了防止偷盗，同时也为了注意案子的一些蛛丝马迹，县公安局和城建局联合组成了守护队，由公安局刑侦队一位姓孙的科长带领，日夜巡逻。可是5天过去了，什么情况也没发生。第六天夜晚，值班巡逻的人突然发现一点亮光，走近一看，原来这微弱的亮光是从12幢3单元3楼的窗户里透出来的。他们当即将情况向孙科长汇报，孙科长马上带了一队警察来到现场。经过一番观察，孙科长决定自己带3个人从南阳台攀援上去看个究竟，其余的人则在下面接应，以求一网打尽，不让一个歹徒逃走。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干警，孙科长一声令下，一个个就像离弦的箭，嗖一下跃上1楼的阳台，接着3下2下登上2楼阳台。可是当他们正要再往3楼攀登时，一个个都呆若木鸡，谁也不敢动弹，只吓得毛发倒竖，骨软筋麻。你道为啥？原来上面防盗栅栏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蛇，这些蛇五颜六色，粗细长短不一，身体垂在外面，头在栅栏内，像是在观察什么表演，又像是在吸食什么营养补品。孙科长一见这情景，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他知道，这么几个人要对付那么多的毒蛇是绝对不行的。他判断，这些蛇没有进屋，里面的人怕是还活着。当务之急是救人要紧，于是便下令撤。4个人撤到地上，孙科长又领他们进了3单元，由楼梯上了3楼。可是铁门紧闭，敲门吧，怕惊动蛇群，惹出大祸。再说，对屋里的情况不明，不可鲁莽。于是，孙科长又上了4楼， 撬开四楼的门，用绳子将自己从北窗往下垂掉到三楼，再从窗户里进入客厅，然后站到凳子上，透过气窗往卧室里看。只见床上躺着个老头，身边点着个酒精灯，老头端着个老式的鸦片烟枪，正一口茶一口烟，神仙般的享用着。屋里毒烟缭绕，一缕缕的从敞开的窗户往阳台上飘。爬在铁栅栏上的毒蛇正昂着头，张开嘴，大口大口地吸着。孙科长探明情况后，马上向局里汇报，并调来了火焰喷射枪喷杀蛇群，同时逮捕了吸毒的老头。据这个吸毒的老头交代，他名叫黄甫端阳，是个老中医，原本在城里和儿子住在一起。自从吸毒成瘾后，遭到儿子儿媳的坚决反对，三天两头吵架。他一气之下，便到这新开发的住宅区买了一套房子，还开了中医诊所，生意不错，收入也不低。十多天前，他到妹妹家去了，说是去玩。其实是去买毒品，直到今天天黑才到家。本以为在这里吸毒神不知鬼不觉，谁知那些蛇也会来凑热闹，把公安干警引了来。根据这一发现，公安局经过调查，才知道这两桩骷髅案的死者也是吸毒者。案情至此，终于真相大白。见这批商品楼的野地原本是蛇群出没之处，地下全是蛇窝。由于黄甫端阳长期吸毒，他喷出的毒烟，蛇吸到后竟也津津有味，还能镇痛提神，因此天天晚上都来吸毒烟，而且越聚越多。蛇和人一样，吸了毒也会上瘾，一天不吸就没精打采。比死还难受。十几天前，黄甫端阳出门买毒品去了，毒蛇一连几天没吸到烟毒，毒瘾发作，痛苦难熬，就四处乱窜。这样就窜到了二单元三楼，正好此时那个药材商也在吸毒，这些蛇就趴在窗口拼命地吸。这个药材商毒瘾不大，没吸多久。就先睡了，可这些蛇却还没过瘾，因为窗门未关，又没有栅栏，蛇就一拥而上，将药材商含有毒味的血肉和内脏吃了个精光。时隔两天，蛇群又碰上另一户人家的亲戚，于是便又有了第二起骷髅案。骷髅案的侦破使人们大为震惊，从那以后。临河县再也没有人敢吸毒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